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。冷，彻骨的寒冷，这是我的第一感觉，就像大夏天脱光衣服，光着脊背贴在冰块上一样。我的思维这时候仿佛凝滞了，完全是下意识垂头朝那双抱住我腰间的双手看了过去。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呢？惨白惨白的，就像是尸体泡在河里好几天之后才有那种颜色。指甲是黑色的，足足十多公分长，已经不像是指甲了，散发的是一种金属才特有的色泽。这一双手抱着我的腰还不老实，手指不断的蠕动，手指甲摩擦着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，令人牙酸。我整个人贴着窗口站着，根本不敢动。一阵阴冷怨毒的笑声忽然从我脑袋后面响起，紧接着我耳边传来一阵呼呼的怪异的声音，那感觉就像是有人对着我耳朵吹气一般，不过吹的却是冷气。听到笑声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鬼使神差的就想起那本发丘秘术上记载的一句话，叫做鬼笑莫如听鬼哭。这话大概意思是，如果撞了鬼，这鬼要是对你哭的话，那说明他虽然有怨气，但还有化解之法，不至于上来就害你个鸟朝天。可是如果这东西对你笑的话，那基本等于是盯上你了，不想死就在他玩死你之前先整死他，所以才有了宁可听鬼哭也不听鬼笑的说法。若是按那句话的思路走的话，岂不是这东西说啥都不会放过老子了？这他妈的什么仇什么怨呢？拼了！也许绝望带动我的生存欲望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步向前踏出，然后猛地转过身子，想看看爬在我身上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。心里一个劲儿想安慰自己，未知才是最恐惧的，与其让他趴在我背后吹冷气，还不如掉过头把他看个清清楚楚，没准那样老子就不怕了呢。我选择了面对，可是当我真正看清那东西的时候，我非但没有感觉心里踏实，反而更加害怕了。这缠着我的东西只剩下上半截身子，没有腿，肠子什么的拖了满地，正爬满了蛆虫。他的头发很长，脸上惨白惨白的，眼睛里只有眼白没有眼仁，舌头耷拉出来，舌头上的舌苔变成一块一块跟蜗牛吸盘一样的小肉块，密密麻麻的，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见恐怕当时就得疯掉一般。这半截身子的女鬼一直就抱着我的腰趴在我背上，如今我一下转过身子，鼻子几乎快顶到她那张充满怨毒笑非常扭曲的脸上。她那条舌头甚至贴住我的下巴，舌头上那些蜗牛一般的吸盘一下子吸住我的皮肉，湿湿滑滑的，那触感说不出的恶心，我当时差点直接吐出来，更多的是恐惧。我知道这应该是这女鬼死后的惨象，并不是真实的尸体，但是嘴里还是忍不住泛酸水，恐惧之余更多的是恶心。他妈的，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拼了！我心中怒吼了一声，强烈的求生欲望让我决定冒险一搏。我记得发丘秘术上说，处男的舌尖血最阳，对这些阴秽之物伤害也是最大。我不知道撸过几管算不算处男，但是这时候啊，我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了，心一横就在自己舌尖上狠狠咬了一口，情急之下咬了太狠，入肉极深，疼得浑身一哆嗦， 眼泪当时就出来了，嘴里也泛起浓郁的血腥味，就像舔舐生锈的铁器那股味道，其实挺恶心的。但相比这女鬼的尊容，我就不觉得恶心了。趁着那东西那舌头舔老子正销魂的时候，张嘴扑的一口血雾喷在那女鬼脸上，阴毒尖锐的叫声忽然响起，我的舌尖血在女鬼脸上接触的一刹那喷起一大片白烟，就像是硫酸泼到她脸上一般，直接烫得她皮肉翻卷，那张惨白的脸跟煮熟的猪头一般，一下子就放开我，漂浮在半空中剧烈地扭动了起来。有效果，我眼睛一亮，很想放声狂笑几声，幸亏老子洁身自爱，最多最多就看了几部岛国爱情动作片，然后没忍住撸了几管，没有把他最珍贵的一发子弹打在我们学校那些校鸡身上，要不然失去处男身老子今天可就嗝屁了。我一兴奋，于是趁舌尖血还在流血的功夫，又对女鬼的脸噗噗喷两口血。那女鬼惨叫更甚，一下子穿过车窗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之中。洗手间的温度这才又升了上来，我试了试门把手已经能动了，当下我打开门就离开了这里。他妈的，拉泡屎也能见鬼，真他妈奇葩了，你他妈是怕老子便秘过来吓一吓老子，给老子立便是吧？等回到车厢之后，空调一吹，我顿时浑身一哆嗦，这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被汗水染透了。一进软卧间，看到周静那小子还拿着周老爷子的白驼龟甲不断推演补算着什么，我心里顿时冒出一股莫名的火气，怒气冲冲的上去抓住那小子就问道：哎，你是不是早算出我得遇上这一遭啊？干嘛不直接和我说呀？
该给你提醒的我都已经提醒过了。
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这小子有时候成熟的真不像个十来岁的孩子，换别的孩子被我这么吼一嗓子的话估计直接就吓哭了，可是这小子就平静的跟石头一般，淡淡说道：
我爷爷说过，为人卜算说话要留三分，不能一股脑的全抖出去，毕竟我们做的是破天道破天机的行当，如果把话说满了，一眼把别人的后半辈子都看破，事无巨细说出去，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，是要遭天谴的。我爷爷就是因为年轻时候给人卜算的时候说话太圆太满，到了大限将至的时候，担心碰到不好的事情，为了我的安全提前把我送走。
一听这话，我的怒气也渐渐平息下去了，只能苦笑。那种时候我哪里还有功夫听他话外之音呢？再磨叽几分钟功夫，可就全整进裤裆里面去了，那时候可就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这时候我们俩争吵声也惊动睡梦中的李叔了，起来一看，我满嘴是血的站在软卧间，顿时吓了一大跳，连忙问我咋回事。我把厕所里面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李叔说了一遍，李叔也是为我捏把汗，然后看了看我舌头的伤，说我应该没大事，然后取了一点云南白药让我自己抹一点。他这才有些惊讶的看向周静：小静啊，你能看出小店身上的事情吗？
能看出来，晚上我睡不着，一直玩我爷爷给我的白驼龟甲，看到他极恶宫的晦气又重了，就猜测他最近肯定要撞邪，于是就为他起了一卦，卦上显示他今晚就有血光之灾，当下我又仔细掐算了一下，这才知道他完全是运气背，要不了命的。
周静继续说：
火人上的厕所你也知道，直接啊将排泄物撒到铁轨上了，而刚才他上厕所的时候啊，以前正好有个女人在那里卧轨自杀了，那个女人呐、是横死之人，一直没有到阴间，就徘徊在死的地方做孤魂野鬼，他把屎拉到人家头上，再加上他八字软，是脏东西最轻松就能收拾的那种角色，你说那女鬼能不整死他们？其实啊，他要听我的话的话，带上那枚金印或者晚去洗手间一会儿，他就不可能把屎拉人家头上，也就碰不到这档子事儿了。
李叔一听啊，
顿时无语了，就连我都哭笑不得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老子上个厕所还能把屎拉鬼头上，惹了脏东西纠缠，这点也够背了。好了，别多想了，睡觉吧。李叔摆了摆手说，小天哪，别先发就印累赘，时刻带身上，这次是碰到脏东西不行，要是碰到怨气大道行深的，没准儿你可就交代了。说完李叔又嘱咐我几句就去睡觉了。不多时，周静的小屁孩也打起呼噜，只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。这是我第一次和这种脏东西交手，看得出来那女鬼是真的很弱，但是我仍旧是被吓个半死。听周老爷子说，我以后少不了和这东西打交道，那么以后这样的凶险我能躲过去几次呢？一次还是两次？这次去江西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了，我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